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贤。我们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天是1月24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说联邦政府关闭结束后再发表国情咨文。达沃斯论坛聚焦美中贸易争端，与会者呼吁合作与妥协。马杜罗宣布与美国断交，国务卿蓬佩奥称其无权决定。因为联邦政府的关闭，兰伯特一家为喂养他的两个5岁和6岁的小孩发愁。
The sooner they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e better it'll be for us low-income families.
兰伯特说，政府越早采取行动，对他们低收入家庭就越有利。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会等到他和国会解决了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问题之后再发表国情咨文。特朗普星期三在推特上面说，他不找发表国情咨文的其他地点，因为没有任何地方能够与众议院大厅的历史、传统和重要性匹敌。他期待在没多久的将来是发表一个很好的国情咨文。他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拒绝他下星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行为是一个侮辱。
Nancy Pelosi, or Nancy as I call her, she doesn't want to hear the truth, and she doesn't want to hear more.
特朗普说佩洛西不想听到真相，他不想让美国公众知道发生什么。美国法律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报告一次国家的状况，但是不要求必须对参众两院发表讲话。根据一直以来的传统，总统都被邀请在众议院大厅对参众两院的议员发表国情咨文。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对全美国实况感转播。由于去年12月22日开始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特朗普总统推迟发表国情咨文，或者以书面形式发表。他说对安全有担心，并且提到美国特勤局和国土安全部等1/4的联邦政府机构仍然没有运行所需要的预算的资金。特朗普星期三在发给佩洛西的一封信件当中说，这些担心并无根据，并且说他期待在原定的1月29日发表国情咨文。佩洛西在给特朗普总统的回信当中明确表示，他无意改变立场。他在信当中说，是仅向你告知，在联邦政府恢复运行之前，众议院不会考虑让总统在众议院大厅发表国情咨文的决议。佩洛西说，他今年1月3日向特朗普发出邀请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1月29日联邦政府仍然会关闭。他期待在联邦政府恢复运行之后，欢迎特朗普总统前来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
Government is closed. We have said very clearly from the start.When I wrote to him the second time,
佩洛西说政府仍然在关闭，正如他从最初就很清楚地讲明，当他写第二封信给特朗普总统的时候，政府在关闭，让我们是共同商讨一个可以欢迎他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日期。政府仍然在关闭，他的邀请是仍然有效。星期三，美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政府关门局面进入第3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定于星期四就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项不同的结束政府部分关门的议案是分别进行投票。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未有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因此不会按原计划在那里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会谈。不过美中贸易争端仍然是本届论坛的关注焦点。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言当中说，解决贸易争端和世界经济发展放慢等的问题的努力，只有当大家能够妥协的时候才能够见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美中贸易摩擦会带来风险。日本传统上是表示过，是针锋相对限制贸易的做法不会带来好处。 美国特朗普政府埋怨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不公平贸易政策，导致美中贸易严重失衡，并且采取了大范围施加关税的方式，希望迫使中国作出改变。中国拒绝接受美国的指责，并且以对等征税的方式回应美国的关税措施，导致一场大规模的贸易冲突。两国元首十二月初在出席另外一个的国际会议期间，同意贸易优先，并且就解决贸易争端展开磋商。针对世界经济论坛参与者对美中贸易争端的普遍的忧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以视讯的方式对与会者说，他对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感到乐观，说美中之间是可以避免大国的冲突。针对美国指责中国强迫技术转让和美国对华为公司的限制，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星期三在论坛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关国家要尊重各国的主权，不搞技术霸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技术管理模式和公共政策。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同美国系断绝外交关系，要求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在72小时之内离境。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马杜罗已经无权这样做。马杜罗星期三宣布同美国断交前的几个钟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承认胡安·瓜伊多是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并且向马杜罗发出严厉的警告。特朗普说，如果委内瑞拉不能够和平过渡到民主，美国目前是没有做任何的考虑，但所有的选项都摆在台面上。特朗普在发表一个声明前没多久，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在星期三举行的反对马杜罗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当中宣布自己是总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马杜罗宣布同美国断交作出回应，话马杜罗已经无权这样做。他在声明当中说，美国不承认马杜罗政权是委内瑞拉的政府。北韩官方的通讯社说，北韩已经开始准备他们的领导人金正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峰会。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白宫会见北韩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的时候，托他向金正恩转交一封信。金英哲是北韩最高层的官员之一。朝中社说，金正恩高度赞扬特朗普总统表达他的非凡的决心和意愿，还说平壤将会怀着善意耐心等待，同美国一起逐步这样推动实现两国的目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敦促美国企业和政府合作抵抗中国打压台湾；联邦政府关门僵局波及全国。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政府关门33日，特朗普为建墙编了新的口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1月23日星期三，美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政府关门局面进入第33日。国会参议院定于星期四就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项不同的结束政府部分关门的议案分别进行投票。特朗普就在推特上利用自己创作的押韵口号和祷告来说服民众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早上在推特上表示，建造一面墙犯罪率下降，这个是新主题，持续两年，直到将墙建成，使用它，并且是祷告。在特朗普就建墙方案发表这一番评论之前，民主党人领导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维持到2月8日的临时资金，让这些被关闭的机构重新开门。在这个期间，双方继续辩论边境安全问题，议案未有包含特朗普希望在美墨边界建墙的资金。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推出的方案是以特朗普的建议为基础，议案将会拨出57亿美元的建墙资金，并且为一些移民提供临时保护。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和保守派领袖以及是各个州和当地领袖就边境问题举行圆桌讨论，之前拒绝将任何未有得到特朗普支持的议案付诸表决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如今是敦促议员是支持共和党人的议案。麦康奈尔表示，结束所有这一切都是机会是摆在大家的面前。他还说，这项议案是目前摆在议员面前的唯一能够得到总统签署并且立即恢复政府运作的方案。民主党人有足够的票数在参议院拦了多数法案，他们对共和党人的议案表示是不屑一顾。他们提到，这项法案只是临时保护面临遣返危险的移民当中的一小部分人，这些人是幼年的时候被非法带入美国，俗称是追梦者。 奥巴马政府曾经颁布行政令，实施幼年底尾暂缓递解行动，保护这些追梦者。特朗普总统颁布行政命令，取消这个的幼年底尾暂缓递解行动的项目，但是目前法院要求继续维持这个项目。民主党人表示，追梦者群体目前所处的险境是特朗普自己下达的行政令所造成。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总统的建议是单方面的，具有苛刻的党派性质，而且是没有诚意，现时提出恢复一些的临时保护以换取建墙，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劫持人质，就好像为偷来的东西是讨价还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总统的建议所给予的是他已经拿走的东西，这个项目受益人曾经是受到保护，临时保护身份受益人亦都曾经受到保护，总统将保护拿走，现时他又说好，我会临时恢复保护，条件是你给予他是一道永久性的墙，还是是政府开门呢？他领导之下的众议院已经是通过了让政府重新开门的议案，之前参议院的共和党曾经支持过类似的议案。佩洛西表示，参议院共和党人没有借口不支持众议院的议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呼吁妥协。鲁比奥表示，这场关门将会令人悲哀地继续下去，除非另外一方是愿意谈判，妥协需要是双方，总统已经是迈出了第一步。即使是参议院通过了白宫的方案，亦都势必遭到众议院的封杀。麦康奈尔告诫民主党人不要对参议院共和党人的议案急于作出判断。麦康奈尔表示，民主党人如果拒绝这项的建议，那将会是将跟总统的政治斗争是置于联邦员工之上，幼年底尾暂缓递解行动受益人之上，置于边境安全之上，至于稳定以及是可预见的政府资金之上，这个真的是民主党人为了延长这段场景而愿意付出的代价。维珍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海恩表示，共和党的议案虽然不大可能成为法律，但是可以将它作为一个进一步谈判以及审议的起点。海恩表示，他是确信相信这个建议值得认真地考虑，他还说这项议案应该是经过委员会，可以由两党参议员提出修正案，以吸引两党支持。政府关门已经造成了80万的联邦员工被休无薪假，或者是被迫不拿工资上班，有些人被迫到其他地方找临时工作以维持家用。星期五，所有这些员工都将会第二次是拿不到工资。一些政府服务已经被减少，负面继续工作的机场安全人员有大约 10% 是请了病假，一些食品检查被减少，博物馆以及公园被关闭，联邦法庭的经费这个月底将会是用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继续，成千上万的雇员被迫休假或者无薪工作，这个影响正在波及全国各地的公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全国的联邦雇员表示，他们已经受够了。一些自称从未依靠过捐赠的家庭，现在转向慈善机构的食品银行寻求帮助。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供餐的计划亦都受到影响。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间学校宣布，午餐的菜单正是被修订，以节约食物和资金。兰伯特一家为供养他们两个5岁和6岁的仔女而忧虑。
The sooner they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e better it'll be for us low-income families.
他说他们越早采取行动越好，对我们低收入的家庭就越有利。在加州运输安全管理局工会的领导表示，这次政府已经关闭太久了。在华盛顿，一些家庭对国会表示，是时候要调和他们的分歧。一个联邦雇员说，他到过当铺，到过他能够想到的一切的东西，现在他已经是筋疲力竭。随着政府关门的持续，一些企业也都受到了冲击。穆罕默德·巴达从2014年开始在哥伦比亚特区经营他的沙律三明治的餐车。他说，政府持续关闭造成他的销售额大幅削减。
Usually I do in this area, I do like 60-70 customers.
他说，通常在这个的区域，他有60-70名的顾客。到目前为止，他可能只得15个顾客，尤其是这个星期情况很差。巴达是拥有2架食品的卡车。 家只能够经营一架。他说如果销售没办法很快好转，他下星期就不会再来了，而是去找其他的工作。而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未有退让的迹象。美国之音记者迪亚乐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1月21日星期一在推特上呼吁美国企业不要屈服于中国的霸凌压迫而更改对台湾的标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这个月较早之前出台了首部网络法制蓝皮书，当中特别提出多家的国际企业未有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错误标识台湾，并且建议依法惩处。因此继国际航空公司之后，北京当局如今将矛头指向至少66家的国际跨国公司，要求这些企业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其中亦都包括了美国知名品牌苹果以及系耐克。对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鲁比奥在推特上面批评中国政府的做法。鲁比奥在推特上面表示，中国政府试图向包括苹果以及耐克等数十家公司施压霸凌，想要将台湾从地图上面系抹去。这些公司不应该屈服于中国的压迫，而应该同美国政府合作，共同回应中国。鲁比奥在声援台湾的推文亦都立刻受到了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的回应。王定宇在鲁比奥的推文下方留言说，作为一名台湾立法委员，诚挚感谢鲁比奥议员一直以来对台湾存在于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以及是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网络法制蓝皮书，点名2016年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有66家外企单独标识台湾，而不是中国台湾。报告主编朱振峰表示，中国应该利用现行法律法规，坚决处置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他亦都呼吁，必须要让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相关法律显示出锋利的牙齿。台湾外交部随后在他的网站上表达了强烈抗议以及是严厉谴责。台湾外交部指出，中国将自己本身行政司法管辖权以及是政治思维强加于域外的外国企业之上，不单止暴露了他们以政治手段干扰民间企业的邪恶意图，更加违反国际商业自由运作的精神。台湾政府呼吁相关的国家政府正视中方霸凌行径，并且重申台湾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去年4月，中国民航局致函44家的外国航空公司，责令所有经营到中国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收到信函的这44家的外国航空公司之后，部分做了修改，部分采取了只是列城市或者是机场名称的弹性做法。美国则是指责中国要求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对台湾、香港、澳门标识的做法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法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美国政府部分关门的局面仍在持续。另外，特朗普政府不断退出和威胁退出一些全球多边机制，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令很多人担心美国还能不能够继续领导世界。面对这样的质疑，美国的一位学者无比的肯定说，是的，美国还可以领导世界。这位学者解释说，因为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这个不单止因为美国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更重要的还在于美国有这样的特质。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美国也在推动更大的共同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杰克沙利文在星期五在该智库举行的研讨会上面说， 是美国还可以继续领导世界，因为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不是说美国本质上是好过其他国家，而是在于下面这个特质。虽然美国有它的各种的问题，但是美国拥有一个显著的特质，也就是美国在推进国家利益的同时，也都可以推动更大的共同利益。沙利文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国家安全顾问，也都曾经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策划部主任。他说美国例外主义还是在于美国有自我评估、自我修正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沙利文在大西洋杂志是写文章说，美国战后的历史也都显示美国一直有能力在失败和错误之后作出调整，这个、也是美国全球领导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举例说，在二战之后，杜鲁门政府减少在欧洲的存在，但是他是设立了马歇尔计划以及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里根政府对艾滋病未有迅速处理之后，布殊政府的 HIV 和艾滋病援助项目帮助拯救了几百万的生命。他说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也都是美国自我修正的一部分。沙利文认为美国需要重拾例外主义，这个、是美国继续领导二十一世纪的基础。他说虽然是这样，美国有很多人相信美国是天下第一号的傻瓜，认为美国应该停止肩负这么多的重任，让其他国家乐享其成的做法。他还认为特朗普总统宣扬的美国第一政策正是体现了这种的心态。特朗普总统自从竞选以来就强调美国优先的政策。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不单止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与伊朗的核协议，另外特朗普还一直威胁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目前的政府部分关门也都和他出于美国第一的考虑而推行的强硬的移民政策有关。特朗普多次强调他再也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我们，因为从现在起将会是美国第一。但是特朗普的批评者就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单止伤害了美国的盟友关系和条约的关系，甚至也都伤害了世界对美国的承诺的信任，以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的信任。新加坡政府智库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东南亚人不能够确定美国是否仍然是可靠的战略伙伴和地区安全的保障者。民意调查还认为，最近一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沙利文认为，在特朗普政府之后，美国可能将会面临另一次外交政策的重大的调整，其中的部分挑战来自修补特朗普政府对以下各种关系造成的伤害。沙利文在研讨会上说，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归根究底是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而美国的生活方式是需要全球的合作。他认为美国主要受到两种威胁，要解除这两种威胁需要全球的合作，特别是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他说美国的第一种的威胁是来自好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威胁。他说中国长期以来希望全球体系对他的威权资本主义作出调整，而俄罗斯的战略是散播新法西斯并且颠覆西方的民主。美国的另外一种的威胁是跨国界的威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波拉病毒等导致的流行病、气候变化对地区的无可逆转的伤害、世界经济可能再次陷入危机和大规模的网络的袭击等。沙利文说，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必须结合最好的爱国主义，就是公民精神和对国家利益的清醒的认识，和最好的国际主义就是认识到你邻居的屋是着火，你必须去用个水桶来救火。沙利文说，没有关系是可以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中国不可以，因为到目前为止未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愿意也都可以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而且有时候中国本身就是威胁。他说欧洲人也都没办法替代美国，因为自顾不下，他们忙于是怎样让欧盟继续下去。沙利文说，世界在等待美国的回归。他说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其他十一国之所以保留美国的谈判的内容，就是因为他们希望美国有一天可以回来并且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说其他的国家没有在等，但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总是将美国当成一个因素。外界担心特朗普下令提高关税的做法以及对全球多边机制的蔑视将会越演越烈。该文章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后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在亚洲能否继续存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去年四月的一份评论当中也说，后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在亚洲能否继续存在。 他认为美国在同中国的竞争当中，美国是占据了不可忽略的优势。他认为无论在人口发展、能源、科技、教育体制、货币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美国都拥有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台湾需要一部新的宪法。目前的中华民国宪法使台湾内部产生矛盾，影响团结和进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1月23日星期三出席台湾制宪基金会开幕式时表示，台湾现在的宪法是中国制定，亦是为中国制定的宪法，而非为台湾度身订造的宪法。他说，
制定的是在中国，所以有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思想。
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制定，所以有大中国的思想，但是几十年来台湾人民已经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经常在台湾产生矛盾，影响台湾团结和共同进步。曾经说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还指出，从1996年开始，前总统李登辉经过7次修宪，台湾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体制，但是经过20年的实施，不断出现问题。台湾独派人士长期推动台湾证明以及制定新宪运动，不过过程并不顺利。以去年年底举行的公投为例，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议题，结果577万多票反对，476万多票赞成而没有通过。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国昌仲表示，太阳花运动结束之后，台湾主要政党都承诺要推动宪政改革，但是很遗憾，因为一些因素而停顿下来。时代力量曾经在立法院提出筹组宪改委员会，但是遭到国民党的阻挡。台湾独派大佬制宪基金会董事长辜宽敏发表的声明指出，为推动由台湾人民制定的新宪法，成立了台湾制宪基金会，目标就是要建构正常国家，加入国际社会，重新建立属于台湾的价值。辜宽敏还说，承认台湾独立亦是中国必须面对的课题，作为一个大国，以什么的态度面对台湾民主，全世界都在看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构成反对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的理由。国际情势已经改变，台湾成为完整的独立国家是历史的必然。出席的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表示，民进党身为执政党，有责任以开放的态度与民间力量结合，在制定新宪的工作上绝对不会缺席。而台下同时亦有民众高叫要求民进党讲得到做得到。此外，亦有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出席这一天的仪式。社会民主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台湾新宪法的诞生，一部属于全台湾人民的新宪法。他说，
未来的新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在研拟的时候，也许它必须是一个社会运动，它必须是一个。
苗博雅说，未来的新宪法在制定研拟的时候，或者必须是一个社会运动，被全民一起讨论对未来新国家的期待和盼望的一场草根性社会运动，使新宪法成为团结台湾人的最重要文本。 苗博雅仲话：宪法就系国家写俾人民嘅情书，一定要足够感动人民，先至能够成为台湾未来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嘅基础。苗博雅仲指出，新宪法喺内容上亦要能够明显区别台湾同中国系两个唔同嘅国家，尤其喺人权清单方面，唔单止要完整，仲要有远见，令台湾同中国做出最清楚嘅对比，亦令世界知道台湾落实人权唔系口号，而系生活嘅一部分。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两艘军舰再穿越台湾海峡，澳大利亚促中国公平对待被拘留华裔澳公民，而中国证实拘留了他。美国专家称美中贸易谈判不会很快地取得突破。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太平洋舰队星期四派出两艘军舰驶过台湾海峡。太平洋舰队新闻发言人戈尔曼对 CNN 说，这个是麦坎贝尔号的驱逐舰和华特迪尔号补给舰，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展开的一次例行性行动。他说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海军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开展行动。美国军舰去年曾经三次通过台湾海峡，而在此之前美舰一年只是大约是一次穿越这个极为敏感的海域。在去年10月和11月的两次行动当中，中国曾经派出多艘的军舰对美舰跟踪监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时曾经回应说，中方密切关注并且全程掌握美国军舰在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注。 CNN 的报道没有提及在这次最新的美舰行动当中，中国是否对美舰跟踪是监视，以及两军之间是否有所互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个星期曾经在日本东京说，美国亦都不排除派遣航空母舰穿过台湾海峡的可能。澳大利亚政府呼吁中国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对待在广州被拘留的华裔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星期三晚上从中国当局那里获得确认，华裔作家、网上时事评论员杨恒军被拘留。杨恒军曾经在中国外交部任职，目前拥有澳大利亚国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星期四说，将会继续努力敦促中国确保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处理这个事情。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将会和中国当局接触，进一步了解杨恒军被拘留的原因，并且争取尽快安排领事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证实，中国当局拘押了澳籍华裔人士杨军，又称杨恒军。华春莹说，杨军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近期依法对他是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审讯。华春莹系所讲嘅杨军，通常被外国媒体称为杨恒军。杨恒军佢同妻子同埋儿子1月18日从纽约飞抵广州，但系未有按原计划转机转飞上海，从此失联。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今年53岁，出生系喺中国。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之后，进入中国外交部。1992年，杨恒军开始喺香港为一家中国国企工作，直到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其后，杨恒军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从事研究工作。他在2000年获得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并且取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2018年是定居纽约。杨恒军是时评家和网路作家，著有《致命系列三部曲》等网路小说。杨恒军还经常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华春莹还说，目前该案正在侦办当中，杨军的各项合法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并且已经向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进行了正式通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24日说，驻华使馆人员将会和中国有关方面会面，了解杨恒军被拘留的性质，并且争取临时探视。 被白宫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问题学者白邦瑞说，他预计贸易谈判不会在近期是取得突破。白邦瑞是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主任，亦都是著名的对华的鹰派人士。他星期三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预计，定于本月底的美中贸易谈判不会达成贸易协定。在过去45年里面，很多美国总统都同中国进行过谈判。白邦瑞说，这个其中有一些模式，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更加喜欢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以尽可能达成最好的协议，因此他并不认为未来几日会出现突破。但是白邦瑞仍然对美国和中国达成长期协议持乐观的态度。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瑞维安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人工智能和 5G 发展的推动下，亚洲企业正是引领全球创新。在这份名为德温特2018至19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当中，亚洲企业占有领先的地位，共有48家上榜，美国紧随其后有33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本台记者叶冰近期访问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他回顾了倡导开放设置特区推动中外合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谈中国面临七大风险。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民进党主席呼吁中国结束对台湾执政党的敌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日前呼吁中国方面结束对民进党的敌意，停止威胁，和台湾进行正常交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
卓荣泰在1月22号星期二在台北民进党总部在同外媒座谈会的时候表示，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停止对民主进步党的敌意，只有停止敌意双方才能够，
最重要的就是他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停止对民主进步党的敌意，只有停止敌意双方才能够正常地交往尊重和对待。蔡英文2016年当选为台湾总统之后，两岸官方来往几乎陷入停摆。民进党在台湾去年举行的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当中失利，蔡英文辞去了党主席职务。前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在今年1月6号当选为担任民进党党主席。
从总统就职到现在，台湾不曾有过任何挑衅的语言或是动作，反倒是我们经常受到
卓荣泰表示，从总统就职到现时，台湾未曾有过任何挑衅的语言以及动作，反而是他们经常受到这方面的不公平的待遇。卓荣泰还呼吁中国停止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社会活动。他说，台湾如果能够进入到国际社会，他相信对中国、对亚太地区、对世界都是一个正面的价值，所以中国亦都应该停止在国际空间打压台湾进入国际空间的组织。如果他们能够停止这些不必要的方法以及是言语的表示，两岸之间是绝对有可能更和平、更正常地交流。美国国会众议院在1月22号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制定计划，争取帮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台湾政府对此是表示欢迎以及感谢。卓荣泰表示，他是希望未来台湾和中国两方面都能够持续地合理地交流，这个是他们亦都希望中国亦都不要用经济的方式来企图要是影响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他亦都必须要能够停止继续用言语以及武力的方式对台湾进行任何的威胁。蔡英文继续民进党的一贯路线，否认两岸之间就一个中国的表述达成个所谓的九二共识。
历史事实只有一个，92年的谈判有这个谈判，但是没有达到共识。
蔡英文表示，历史事实只是有一个92年的谈判，有这个谈判，但是没有达成共识，这个就是历史的事实。他们可以在这个历史事实之下做任何的有效的接触，但是不是用一个不存在的历史的过程来盖住两岸发展的架构。蔡荣泰延续蔡英文对习近平今年年初讲话的回应，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划等号。
九二共识如果衍生出一国两制，而这一国两制是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台湾。
蔡明泰表示，九二共识如果衍生出一国两制，这个的一国两制就是叫做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国里面他是相信绝对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即使台湾国内有部分的人可以心里面有九二共识，即使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中亦都是中华民国，亦都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中国政府应该是清清楚楚了解。蔡明泰继续说，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市场在台湾是不存在，这个在台湾是行不通，亦都是有这样的体认之下，双方进行种种的谈判以及接触才有可能正常对等地展开。蔡明泰仲回驳中国方面之前有关北京将主导两岸主导权的喊话，说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是在台湾。蔡明泰表示，他相信未来两岸发展的主导权绝对是在总统府，他认为未来的总统在这方面做法和想法亦都是绝对会秉持着跟过去的一样，他们不会去挑衅，他们亦都不会主动地走回头路，亦都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关于民众最关心的经济发展以及民生议题，蔡明泰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候说，不会忽略拼经济，但是会同时坚持进步的价值观。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我们在年金的改革，虽然对很多公教人员实质的这个收
蔡明泰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在年金改革，虽然对很多的公教人员是实质的年金是减少了，他们感觉到这一点是有些抱歉，但是这个对台湾来说是要永续发展的进步方向，必须是要做，否则他们的财政就会出现问题。蔡明泰仲以同性婚姻问题举例，蔡明泰表示，在同婚的议题上，台湾社会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是真正的存在着同意和反对的，但是他们愿意走比较进步的观念来维护这些朋友的权利，但是他们亦都要兼顾到台湾广大的宗教有他的传统的理念的这些人，所以他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在他们仍然是在追求进步价值，他们不是在走民粹的一个追求。2017年台湾大法官裁定现行民法不保障同志婚姻是违宪，但是在2018年11月9合一选举当中，同时举行的有关公投案当中，台湾多数民意认为民法的婚姻定义应该限定为一男一女的结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谈论中国面临七大风险，有舆论称之为七大危机。中共高层新年开始没多久警钟长鸣，有关专家学者从心理和社会层面对此做出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21号星期一，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参加专题研讨班期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提出中共面对的七大风险。依据多家海外媒体的综述，七大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这次会议侧重习近平应对上述领域风险的防范措施，例如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三要、经济领域中的七要、科技领域中的五要、社会领域中的六要、外部环境三要，而党的建设则要有一个大判断，三项具体要求。除了列出上述类似八股的众多提法之外，新华社还有一组大数字的陈述。当前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党中央领导坚强有力，全党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显著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健康向上，经济稳中求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样习近平为什么风险意识这么强烈？是不是警钟长鸣？程翔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说或者是一种具有某种迷信色彩的心理因素，使中共高层2019年格外警惕，这个就是所谓逢狗必乱的讲法。他说
今年一年、对中共来说值得忌讳的事情特别多。
程翔说今年一年对中共来说值得忌讳的事特别多， 先不要讲中美贸易战的结果，现在还未能够预测。今年刚刚是2019年，而中国有个讲法，逢九必乱，这个本来不是迷信，而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规律。呈祥历数1949年以来每十年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说
什么叫逢九必乱呢？ 你比如说49年建立政权，然后呢？
呈祥说什么叫做逢九必乱，譬如说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然后1959年出现打饥荒、西藏出事，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1979年中越战争，89年就是天安门事件，99年就是镇压法轮功，2009年西藏七五事件，几十年来大概每十年就会有一乱。呈祥说2019年是六四三十周年，相关社会舆论压力自不待言，2019年又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围绕五四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中共将要接受舆论检验。另外今年又是中共建国70周年，呈祥说一个有关70年大限的分析认为，集权国家很少有超过70年的寿命。独立的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1月22日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近日所言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危机。他说
中国要想摆脱经济政治社会，
胡星斗说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摆脱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困境，习主席1月21日所讲的7个方面的危机，而要摆脱这些危机，就要走一条健康发展的路，就必须对目前社会性质做出准确判断。习近平大谈7大风险，而有舆论认为习近平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目前风险和危机的制造者。对此胡星斗说，
有一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但是
胡星斗说有一些人是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但是习近平主席他是愿意改革，亦很难说他就代表权贵。他认为不能够这样说，习近平主席实际上是有一颗公平正义的心，现在只不过是要找到方法来到实现。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说，有分析认为中共当局跟着下来或者将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舆论的管理。另外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近对全国公安厅局长说，要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坚决打击境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期访问了原《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胡德华，他的父亲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生前直接参与主导了改革开放这一场历史性变革。胡德华先生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开创性举措，建立深圳特区以及吸引外资成立合资企业。据胡德华介绍，70年代末胡耀邦一行在广东视察，坐船远眺香港，下令当地官员不得不对逃港人员开枪，又受到中英街卖菜农民启发，倡导深圳特区的探索初创，通过引进了日本资金和技术，建立了首条合资电视机生产线，大为促进了中国电视机产业现代化。但在这个过程之中，遭遇了党内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和阻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79年到广州，到广州去呢去视察。当时呢到了广州之后呢，因为叶剑英元帅，因为叶帅跟他特别好，
79年到广州去视察。当时到了广州之后，因为叶剑英元帅跟他是特别好，亦都是他的上级，然后他就跟叶帅说，叶帅，我们到广州来考察，我们想去看一看你。后来叶剑英就说，耀邦，你先到下面看一看一下。我回到家乡，我是感到很难受，我们的家乡老百姓生活还不如我们出来闹革命那个时候好。就是在蛇口，他后来又到了深圳，在沙头角，然后到沙头角个天就慢慢系黑咗，天黑之后，佢就让当地嘅政府揾咗一艘船， 老共是讲话香港是怎样，香港还未有去过，我们能不能够去兜一转呢？然后就找了一个公安的一艘是巡逻艇，然后大家就围住香港兜了一个圈就上来。在开始的时候，地方官员就是跟他们来汇报说有什么问题，说我们这边逃港的人是特别多，开枪都挡不住，说党中央是有意见。后来他就说开枪不要再开枪，任何人要走就放他们一条生路。然后他们上了岸就走，一直走，就好像他们的父亲，这些人也都是喜欢是随便地敲门就入去人家的家，他也都是就这样走，他一路走一路看，走到一片好好的房屋，然后就敲门是走了入去，一看这一家人是有彩色电视机，有录音机，还有洗衣机，反正全套的家电都有，他就是吃了一惊，他就在这里问老乡，你们这些家用电器在哪里来的？怎样来的？我们这些大干部，省里面干部也都没有你这么齐全，你们是怎样得来的呢？后来这些人就说，我们是种菜的菜农，我们每年都是要种菜交给国家之后，我们还有一部分的菜，因为我们的中英街是开放的，我们是沙头角的人，所以到中英街就很方便，我们交给国家，我们还有可以自己吃，吃不完我们就是拿担挑挑出去在中英街是卖。这个是有了个启发，大家怎样呢？来考虑将这个事情是比他做得更加好，说我们能不能够将这个比邻香港，比邻澳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台湾，对其他的什么的地方，能不能够将这些地方是都给予他们实行一个特殊的政策，特区中央是不需要投放金钱，用特殊的政策吸引外资以及是香港的资金，吸引他们回来做这个情况，很快就发展了起来。这样从一个边缘的小渔村就通过了边缘革命就发展成今日的样，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都是边缘革命，所以中国特区的建立不是哪一个人，更加不是凭哪一个脑袋，是想画一个圈。第一条合资的电视机生产线是福日牌电视机，是福州电子仪器厂，和日立是合资的，当时合资的也是受到了我们的党里面的这些计划经济人员的严厉批判。我是记得薄一波说有一台电视机卖到国内里面来就是卖国，福日电视机进来之后，我们的国家电视机的技术水平、生产水平以及检测的水平提高了至少40年，甚至是50年。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国家当时70年代电视机的水平就是苏联50年代转让的什么的红宝石、蓝宝石电视，基本就是那一个的水平，而那一个的水平又是美国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水平，所以这个才是奠定了我们国家电视大国的地位。但是非常之痛心，因为这个福日电视机厂，翰林书记亦是张维副省长，又受到了党内处分，所以这个保守的势力以及是阻挡改革开放的力量是强大无比，最后连他们的总后台就好像耀邦书记、紫阳总理通通全部都完蛋，所以大概整个改革这一段是一个悲剧来结束。
从国际间谍博物馆到展示头发的博物馆，在美国有着各种各样不同寻常的私人博物馆。鉴于美国人对自家狗的喜爱，有一个犬类博物馆亦都不足为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纽约人对狗有特殊的喜爱，因此美国养犬俱乐部的犬类博物馆在30年后决定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迁回纽约市，亦是合情合理。虽然博物馆里面没有真正的狗，但是游客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狗的历史和各个品种。美国养犬俱乐部管理着美国最古老的纯种狗登记。 犬类博物馆执行馆长艾伦福斯尔话
：Well, the Meet the Breeds table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content that we've acquired over the years with the AKC. It's been helped out.
福斯尔话：有关犬类嘅展览有好多内容，佢哋系佢哋多年嚟通过美国养犬俱乐部搜集。美国养犬俱乐部嘅工作人员为呢个展览提供咗有关狗嘅起源、外观、气质、历史资料，仲有呢啲图片。博物馆里面有150件展品同一个藏书15000册的图书馆。你甚至可以找出同你好似的品种。展品里面还有皇室成员同美国总统的宠物的画像，其中包括小布殊的苏格兰梗同老布殊的英国斯普林格猎犬米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期中考试今日就全部结束， Larry 和李华准备开 party 庆祝一番。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ithout a hitch 以及 chow down。
Larry， 你看我们准备的食物够不够？这个是我第一次请朋友来开 party， 如果东西不够吃，那就不太好了。
Calm down， 李华， I'm sure the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你说我们的 party 会怎样玩？ Without a hitch， 即是什么意思啊？
Oh, if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H-I-T-C-H, it means that 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and nothing will go wrong.
Hitch 这个字可以解释做障碍。那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就是进展顺利。Larry， 你意思就是我们的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肯定好，不会有问题。咁我可唔可以话 there won't be any hitches？
No, Li Hua. You can't use it that way. You can only say that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This is an idiomatic expression. You can't generally substitute the word hitch for problem.
哦，原来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系一个习惯用语，唔能够将 hitch 同 problem 两个词调转嚟用。咁想话一件事一帆风顺，我们就只能够说这件事是 goes without a hitch。
OK， 李华，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hrase，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等我想想，咦，有了。最近这次考试我觉得我考得不错， My exams went without a hitch。
I wish I were as confident as you are。 Now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how to use without a hitch？
我申请暑期去一间公司去做工，他们约我上个星期去面试，我觉得那次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所以 it went off without a hitch。
Hey，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Larry。 哎呀，我们快点准备了，客人就来了。
See， everybody's enjoying the party。 I told you it would be fine。
大家都好像玩得很开心，我原来担心食物不够，现在看起来还有多。
I don't know about that. Some people are really chowing down. Hey, look at Jim. He's eating one hot dog after another.
是啊，我都注意到 Jim 很喜欢吃热狗。但是你说什么？这里有些人在 chowing down。 什么是 chow down？
Well, chow, C-H-O-W, is slang for foodAnd to chow down is to eat a lot, and to do it enthusiastically.
Oh, chow 这个字在口语里面可以表示食物，这样 chow down 就是吃得很多，而且还很想吃。那不是有些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说的狼吞虎咽吗？
Yep, look, Jim has finished his hot dog. He's now moved on to eating a piece of cake. He's definitely chowing down. He acts as though he hasn't eaten in days.
是啊， Jim 刚刚吃完热狗，现在又吃蛋糕。 He's really chowing down， 好像几天没吃饭一样。哎，对了， Larry， 这个就是说我们准备的东西很受欢迎啊。
That's right. See, Li Hua, I told you that the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哎， Larry， 讲了这么久，你吃了什么？
What have I chowed down? Well, I've been busy helping you and haven't got time to eat yet.
哎呀，真是对不住了，你挂住帮我招呼客人，自己都没吃东西啊。
That's okay. I think we should chow down now before all the good stuff is gone.
好啊，我们快点吃吧，如果不是好东西都没了。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without a hitch， 咁表示进展顺利；而另一个咧就系 chow down， 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狼吞虎咽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